您好，要来杯康普茶吗？
没关系，先不用好了，我不太喜欢康普茶的味道。
但这杯很多人都觉得超好喝哦，要不要再给康普茶一个机会呢？
真的吗？好吧。哎，真的好好喝哦，感觉很顺口又优雅，但是又好有层次。这康普茶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这是一杯有灵魂的康普茶，每一口都蕴含美味、健康、永续的内涵。它叫做明明茶香槟，坚持用好茶酿好茶，由国家认证评茶师创办，严选台湾在地自然农法的好茶跟好食材，还采用制作香槟才有的瓶中发酵工法，所以不但风味口感特别细致，更能将所有的营养跟益生活菌完整保留下来。而且啊，他今年还代表台湾获得世界银牌风味大赏的肯定，是亚洲唯一获奖的独立康普茶品牌哦。
原来如此，难怪这么好喝，太惊艳了。对了，请问您是哪位？
其实我就是明明茶香槟的创办人佑希。我的愿景呢，是制作抚慰人心、疗愈大地的康普茶，并将台湾好茶用康普茶推向国际。详情请见单集简介哦。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起今天遇到艾琳姐。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上海走走，一定要去张爱玲故居。张爱玲住过的地方，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常德公寓。常是时常的常，德是道德的德。这栋公寓在上海的静安区，静安寺常德路195号。张爱玲住的是6楼。现在是一个民房，是不开放的，但是楼下常常有很多张爱玲的粉丝在下面仰望着6楼那个地方。那现在楼下是一个书店、咖啡店，也是以张爱玲主题的书店跟咖啡店。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在那个咖啡店读张爱玲的作品，那尤其可以读这篇《公寓生活记趣》。这个公寓就是常德公寓。各位会发现到这个公寓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的，那可见在80-90年前张爱玲在住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一个华夏。其实我们知道张爱玲这个时候1943年已经是要自力更生，而她的姑姑跟她住在一起，也是一个职业妇女，他们的生活有一点辛苦的，但是呢他们却还是依然要住这样子在当时应该是不便宜的租金的公寓。可以想见他们在生活上面的品味，那也许这个公寓也有比较好的管理。这栋公寓是一个8层楼的公寓，我想在当时可能在旁边都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公寓。所以张爱玲说，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词的时候，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的确是的，因为住在6楼，越高是越冷。张爱玲说，自从玫瑰了之后，热水厅早就是一个纯粹的装饰品，拿来看的不是拿来用的，构成浴室的图案美而已哦。热水龙头上面的 H， 那个 hot 那个 H 的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的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的声音从酒泉底下发出来。哇，这个公寓好可怕啊！如果你开错水龙头，就会有这样子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这样的凄怆的声音。好，张爱玲说，那是公寓里面特别复杂而且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好，这个形象，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他继续说，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个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嗡嗡的声音，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又是啵啵两声，活像是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掷了2枚炸弹。张爱玲结合了她在1941年年底在香港的战争的经验，直接就拼贴到她现在1943年住在这个公寓的情景。她说， 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如果是当初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是情有可原的。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用了大量的拟人法来描述这个多心的而且失业的热水管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容忍他常常生气。除了冬天没热水之外呢，他还漏水，这个公寓其实问题还蛮多的。张爱玲说，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面完全干了，但是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个白茫茫的护城河。显然在这个公寓的四周还有还蛮深的一条小小的河流，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面就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入湿了之后再搅干再换上，污水就折在脸盆里面。这个折字用得很好，也就是他在扭那个毛巾。脸盆里面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面，忙了两个昼夜，手心都磨去了一层皮，而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跟煤机子。所以这个公寓看上去还蛮漂亮的，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困扰，例如说下雨的时候它会漏水，它会进水，实在是造成贵族才女张爱玲她必须要花两个日夜不断的去吸水分，然后把这些水分呢移到马桶里面，这是一个蛮疲累的工作。张爱玲说，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蛮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一点点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有点灯呢。这个景象倒是蛮美的哦。张爱玲说，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面的喧声在六楼上听得分外的清楚，仿佛是耳根底下发出来的声音。它就像是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了，离童年越来越远了，而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会渐渐的清晰。张爱玲说，我喜欢听市声，这个市是城市的市，也就是这个城市所发出来的嘈杂的声音，是张爱玲的爱耶。她说，有诗意的诗人呢，在枕头上面听松涛，听海啸，而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的。记得在香港的山上，只有冬天，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面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市之后，才会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原来是离不了那个嘈杂声音的接收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如此，我们到乡下去可能就会觉得那个青蛙啦、风声啊、各式各样大自然发出来的声音是你不太能够忍受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因为青蛙的叫声太大了，反而在乡下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失眠。好，张爱玲的名句来了，他说，城里面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一个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的流入下意识里面。也就是城市的声音已经成为了城市人的思想的背景了，或根本就进入到你的潜意识当中，你已经完全习惯了，它甚至已经渗透到你的基因里面了。张爱玲说，我们的公寓进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有弄清楚电车到底是几点钟回家的。电车回家这个句子仿佛是不很合适。 大家公认电车是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场的特殊情形吧？他们是一辆衔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的打着铃，这个铃还有一点哑哑的，克铃克赖克赖克赖这样的声音，吵闹之中又带有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它非常像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这里张爱玲用视觉来写声音，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通感。她用一种温柔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机械的城市，其实不觉得城市发出来的声音非常的吵，它反而可能带给爱玲姐一种安全感。反而乡村里面的全然的寂静，或是纯粹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可能会使得城市人觉得不习惯。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小朋友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其实是很吵的，子宫里面的分贝平均是85，而母亲心脏跳动一次是95，所以小朋友已经非常习惯85到95分贝的环境。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小朋友在百货公司这么吵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呼呼大睡的，而且小朋友好像非常喜欢在那样的地方睡觉哦。那反而在家里面这样安静的地方，他却是蹦蹦跳跳睡不着的。张爱玲说，车里面的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生意的小贩们慢声的兜售着面包。什么叫慢声呢？慢就是张曼娟老师那个慢，慢是拉长的意思，所以慢声就是指卖面包的小贩他们拉长了声音。有的时候电车全都进了电车厂，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的停在街心，从六楼上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的食物多少没有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这个坠下篮子呢是有典故的哦，它是来自于电影《浓本多情》的女主角的行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顾兰君，1943年出品，是由桑弧编剧，梅西跟顾兰君主演的一个爱情文艺片，涂光启导演。张爱玲说，顾兰君她用丝袜结了绳子扶住了纸盒，掉下窗去买汤面。袜子如果不破，那也不是丝袜了，所以是用一个破掉的丝袜改成的绳子掉下去买汤面。那其实是非常的懒惰，或者说有一种城市的乐趣吧。在节省物资的现在，这是使人惊心肉跳的奢侈。张爱玲说，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一把抓起一只碗，噔噔噔的奔下6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找到了卖臭豆腐干的担子的这个人，买到了之后再坐电梯上来，似乎是有点可笑。我们翻阅了1940年代的小报，确实有记者在报道张爱玲的这件事情。那张爱玲住在6楼，一旦她听到楼下有卖臭豆腐干的人经过了，张爱玲会涂口红，她会换上漂亮的旗袍，换上漂亮的鞋子，然后冲到1楼去。那当然卖臭豆腐干的已经走远了，所以张爱玲必须要找一下，有时候没找到，有时候找到了，买到了豆腐干立刻就在街上边走边吃。这个是记者用一种负面的形象来塑造张爱玲在上海这么有名的一个作家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边走边吃有什么呢？我觉得倒是一个还蛮自在真性情的一个行为啊。那当然张爱玲是非常注重她自己的形象的，所以涂口红啦，穿上漂亮的衣服鞋子，你真的不能够去怪一个这样的年轻的女孩子，这是她自我的坚持。接着张爱玲把焦点放在他们这栋公寓的开电梯的人的身上， 这个开电梯，我们现在的电梯应该是自动的哦，按一按这些键，你就可以到达某些楼层。但是以前这个40年代的时候，电梯是要有人来操纵的。张爱玲说，我们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面每一家的起居他都非常的清楚，是一本清账。这个开电梯的不赞成他的儿子去做电车的售票员，嫌那个职业很不上等。这个人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庆铃庆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的背心上加上一件烫得非常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这个跟张爱玲非常像啊，因为这个开电梯的人很有职业道德啊，他必须维护自己开电梯的形象，工作的形象。这个人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绅士气太重了，然而他究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开自己那间小屋子，就踏进了电梯这个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这第一间小屋就是这个开电梯的人的休息室吧，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电梯也是黑黑暗暗的，所以他的职业就是在这两个黑暗的小屋当中不停的交替。张爱玲说，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的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有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可以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哇，这是一个蛮漂亮的蛮鲜明的病志哦，这是黑暗，大片的黑暗，加上一个司机白色的头，可见得我们在想象性的荧幕上面，这是一个蛮荒凉而且蛮无情的画面。可见得张爱玲对于这样的一个市井小民，一个平凡人的同情，他看到了即使他在做这样的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这个人也是非常尊重他自己的工作。这个司机没事的时候，他会在后天井烧一个小风炉炒菜或者是烙饼吃，而且他会教我们怎么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会塌皮烂骨，没有劲道。托这个司机买豆腐浆，交给他一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的报告说瓶子没有了。张爱玲觉得是被你砸了呢还是失窃了呢，也不得而知，也没有问。那么在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司机就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过来。张爱玲问说，咦，这个瓶又有了？这个司机回答说，有了。张爱玲心里想，这个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呢，也不得而知，也没有问。总之这个是电梯司机跟住户的一种默契吧。那也可以看出这个电梯司机虽然做着比较卑微的工作，但其实还是有美德的。他知道如果打破了人家的东西，或是使得这个东西不见了的话，一定要赔的。所以这个哦，瓶子又有了，它是一个偿还，也显示这个人在工作的时候是一板一眼的。张爱玲说，这一类的举动倒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个人太有趣了哦，他说这个司机呢，我们的每天的报纸他早上都要巡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上来，小报他读得非常的仔细，所以大概11点12点中午的时候呢才轮得到我们看，而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纸他是不看的。所以可见得住在这个漂亮的公寓里面的有很多的外国人，因为电梯司机他看不懂，所以一早就送上去，一大清早就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面。报纸没有人偷，但是电铃上面的钢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然不是孪生兄弟，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跟长筒袜之间 也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面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是殷勤地凑到他的面前，仿佛是要询问，你的九次好了一些吗？这个是张亚玲在描述，因为巡警呢有两个人长得很像，所以永远都分不太清楚。那总之有一个巡警躺在藤椅上面睡觉的时候，因为他挡住了信箱，所以当住户要拿信的时候，总是靠着这个巡警的脸非常的近。当然不是直接问他这个九次好了没，这个九次就是脸上的痘痘了。而使得张亚玲觉得有一点不习惯，或是有点尴尬，脸靠脸这么的近。张亚玲继续说，恐怕只有女人才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的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佣人也准备受气。张亚玲的意思是说，住在这栋公寓里面的住户呢，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如果没有佣人的话呢，找一个清洁公司每隔两个星期来大扫除一下，那也平常就不用请打杂的。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块。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吃饭，他又立在旁边眼睁睁地看你吃饭，还会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但是多少有些讨厌。艾琳姐的名句又出现了，她说，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愉快的性质。你不是住在乡村田园里面，你看不到那些农作物，但是你可以到菜市场啊，你可以看到菜市场上漂亮的茄子，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还有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泡。买了一把菠菜回家洗过了，倒在油锅里面，每一次倒的时候，总会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这个篾篓指的就是装菠菜的竹篓子。抖也抖不下来，怎么办呢？张亚玲说，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笆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他说，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引诱女人回到厨房里面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得劝男人到厨房里面去走一走，因为厨房里面的东西其实蛮美的。当然家里面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有的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例如说米缸里面有米虫，所以张亚玲就掺了一些胡椒在米里面，据说米虫是不大喜欢胡椒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在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剪出来，这又多了一项生活上的工作了。有一次张亚玲说，我捏了一个肥白的肉虫，以为它是胡椒，那捏上来之后才发现这个错误，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了。从这里又联想到，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曾经在街上遇过蛇。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就是如此吧。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两尺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地下山，正和它打了个照面。这条蛇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我才哇哇地哭出来，翻身便跑。提起虫子之类的，六楼的苍蝇几乎绝迹，蚊子也许偶尔会有一两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看一下，应该会恐惧六楼这样的高度而昏倒吧。很不幸的，苍蝇跟蚊子并不会。张亚玲说，不信他们是像英国人一样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面，也会照常穿上燕尾服进餐的，所以蚊子苍蝇根本就不怕高。张亚玲接着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心里面想的是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还乡，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呢。而住在公寓房子里面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的。所以以张爱玲的角度来看，住在乡下才可怕呢。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邻居都认识，所以马上就坏事传千里。但是住在都市却不怕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邻居根本就不认识。而夏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公寓的风口里面，这边的人在打电话，而对面的那家仆人在烫衣服，你都看得到。一面他又将电话上面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的教日文，而二楼的那个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的打了他一上午。也许这个女主人正在敲击练习哦，也许是一个鼓手之类的。钢琴上面倚着一台脚踏车，这个都看在张爱玲的眼里。而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哪一家又泡了焦三鲜，这个味道是非常混杂的，因为大家住得非常的近。而什么是焦三鲜呢？焦是烧焦的焦，三是一二三的三，仙是仙女的仙。焦三鲜是焦麦芽、焦山楂以及焦神曲所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它可以消积化滞，强化消化功能。张爱玲说，人类天生就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的也没有多大的损失，而且看的人显然还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总犯不着斤斤计较吧。计较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个张爱玲的金句说的是，人生既短，磨难很长，甚至这个磨难比人的一生还要长。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就在这个短短的人生里面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吧，别去管什么磨难了。屋顶花园里面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是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像一粒粒牙齿在牙仁上面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就会掉下来。哇，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又是用形象或者是感觉的酸来形容不断发出的那个恼人的溜冰的声音。各位可以 Google 一下张爱玲住的常德公寓，它是八层楼的哦，但是呢第七层跟第八层它比较小，所以在六楼的上面就是七八楼的阳台。这群小朋友是在七八楼的阳台上面溜冰，所以最倒霉的就是六楼的人了，因为六楼的天花板会不断的发出错过来又错过去的声音。张爱玲说，隔壁的一个异国的绅士声势汹涌的上楼去干涉，因为这个外国人也受不了了。而这个外国人的太太提醒这个外国人说，人家又听不懂你讲话，你去也是白去。这个外国男人却伸出了他的拳头，而且撸起了他的袖子。张爱玲用了一个成语叫做宣拳撸袖的说，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就是要去教训小孩子咯。隔了几分钟，这个外国男人却偃旗息鼓的搭然的下来了。为什么呢？张爱玲说，因为上面的孩子其实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美丽的女性。那么既然是美丽的女性，好像这个声音就不烦人了哦，好像这也不构成任何的骚扰。那听着听着，也许就变成了一个美妙的乐音之类的吧。那这个是外国男人之所以不再去干涉小朋友溜冰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张爱玲式的幽默。最后一段，张爱玲说， 谈到功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会直接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可能你的家人会说，啊，人家阳台上还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进去，再把我们家的灰尘扫到他们家的阳台上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的圆光。张爱玲说，这就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吧。最后一段实在是结得非常的好，又是一个幽默的结束，也呈现出都市人的自私。读完这篇散文，我们会觉得张爱玲是一个在大处悲观小处乐观的人。这个大处悲观指的是他的小说，而小处乐观指的就是他的散文。这篇《公寓生活记趣》实在是一个最精准的典型，他能在大而破坏的世界里面寻找到一些生活的小乐趣。他说，身边杂事自有它愉快的性质。一般人可能认为上菜市场很烦很脏，但张爱玲却欣赏各种蔬果的颜色。例如说，洗了菠菜倒进锅子里面，剩下一根顽固的倒不下来，他却觉得那是迎着亮脆生生的在竹片编成的格子上面招展着。所以一看到这样子去过生活，我们就觉得张爱玲她根本就是一个生活艺术家，但是却是一个比较冷的生活艺术家，有距离的一种美感，或者说她是一个很乐于生活的，生活中一些糟糕的事情，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都有她的趣味。例如说，在米缸里面夹胡椒的时候夹到米虫，然后又联想到蛇的经验。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句子就是，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对张爱玲来说真的是如此，因为都市的冷漠使得张爱玲非常的有安全感。门一关，不会有人来打扰你，或者是说你不用再戴上面具，也不需要再去顾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对方的情绪等等。但是你可以私下的去窥探邻居在煮什么东西，或是邻居正在听什么，正在做什么。这就是张爱玲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美感。张爱玲是关照这个世界的，同情这个世界的，她其实不是一个极度冷漠的作家。例如说，她会去关心电车是怎么样进场的，她会去关心开电梯的那个司机以及警卫平常在做什么。他带有一种冷冷的同情跟幽默。在张爱玲百年的时候，我曾经在《皇冠》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小说的答案都在散文里》，张爱玲的散文与生活。一般人总觉得张爱玲的晚年非常的凄凉，夏志清也曾经用绝世凄凉来形容张爱玲，但其实我不大同意，必须帮张爱玲说说话。那我们从读完这篇散文就知道，张爱玲其实是一个自己可以过得很愉快很饱满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她根本就不需要旁边有人来骚扰她。虽然张爱玲的晚年确实一个人在美国生活将近了30年，但我觉得真的不是凄凉，那只是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其实跟凄凉是有落差的，因为张爱玲是打从心里喜欢一个人生活。早在张爱玲19岁的散文《天才梦》里面，她就告诉大家，她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在待人接物上显露惊人的愚笨，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却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而《公寓生活记趣》就是这种生命的欢悦的外化。他一个人生活是安静的、从容的、充满自尊的，到底哪里有凄凉啊？我倒觉得那是一个很优雅的生活的方式。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写小说跟写散文的笔墨是不一样的。如果小说是鬼，散文就是天使。小说如果写的是过去式，散文写的就是现在式。小说如果是黑沉沉的长街，散文就是满怀的火光。 小说如果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那么散文写的就是一些不相干的事。小说写的是生命，而散文写的是生活。张爱玲的小说写的如果是死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那么散文就是活的流水，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小说华丽苍凉，机巧世故，一集一集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那么他的散文却是亲近贴身的，絮语切切的，更陷溺，更沉迷在生活当中，而对这个世界有一种难言的恋慕。虽然他的小说跟散文是有差距的，但是其实小说里面的所有的答案都在散文里。而我们要认识张爱玲这个人，要认识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就是一把最佳的钥匙。如果你只能够读张爱玲的一篇散文的话，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这篇《公寓生活记趣》，好像是张爱玲在跟你聊天，在跟你诉说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快乐。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希望还有机会再遇到爱玲姐。拜拜。